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节，在教会和合版的圣经第十八页，请各位细细的看我来读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节到第九节。十三章第三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花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继续再看十八节到23节。十八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就当下欢喜领受，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理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势力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沈牧师，题目是冲出重围，不是杀出重围，是冲出重围。
弟兄姐妹平安。每一次圣餐主日讲到都要有几种版本。所谓几种版本，就是在这个大的这个原则的里面，大的这个题目的里面，要有讲20分钟的、30分钟的或者40分钟的，因为时间的缘故啊。但是重点啊，我们希望靠着主的圣灵的引导，都能够抓得住。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撒种的比喻，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讲的。这个比喻被称为比喻中的比喻，非常的重要。主耶稣不单讲了这个比喻，主耶稣自己也解了这个比喻。刚才伟人长老带领我们读马太十三章，先读了这个比喻，然后读了后面主耶稣自己解的比喻，解这个比喻的内容很清楚。种子就是讲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田地就是讲人的心。有四种不同的地，好像是指四种不同的心。我们教会的陈景文长老写了一本书，叫做《圣经中的比喻》，我就去参考一下。他就写说，哎，这有四种心。第一种叫做硬的心，硬心；第二种叫做浅的心啊，土浅啊，很浅。我不知道硬心我懂了，浅心不太懂啊，没关系。第三就是杂心，杂乱的杂；第四个是清心。他说有四种心，那我想很好。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讲太多啊。我记得好些年以前，我曾经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用四个字来讲这段经文。但是今天我要把重点放在第三种，在荆棘里的，撒在荆棘里的这一段。当我再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主耶稣亲自所讲的比喻的时候，我可以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主耶稣是何等的渴望借着他的道来建立与人之间的关系，何等渴望借着他生命的道恢复那么人因为罪与神隔离之后可以恢复的一个关系。因为主知道今天我们在世上活着，要跟随他，要走这条路， 那个主的道要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就讲到人心里头有没有主的道，主的道在我们里头有多少的分量，是不是我们生活的准则，是不是我们行事的准则呢？在这一段的比喻的中间，前两个比喻讲到这个种子撒在硬土上，种子撒在浅土上，都不能结果子，当然也都不能生存。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就不提了。但是针对第三点，我想先把他的情况述说一下。种子撒在荆棘里的，很清楚，这里说人是听了道。请诸位看第二十二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在这个后来以前，人是听了道，人是听了道，而且是听了准确的纯正的教训，而且是应当是听明白了。各位，你看第十八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有一些人听不明白，但是第二十二节这里讲，种子撒在荆棘里的这些人心，这些心田听了道，有听也有懂，也明白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但是听明白了还是有很多的挑战。这就像我们今日的光景，我们有没有听到？有。听明白了吗？我相信主的恩典够用，我们听明白了。后来怎样呢？这里说有世上的思虑，有钱财的迷惑，然后就把道挤住了。道仍然存在，但是挤住了，不能结果子。这句话很有意思。什么叫做道被挤住了？道会被挤住吗？会的。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今天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领受了这道，这道会不会被挤住呢？会。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会成为一个很强的力量，把道挤住了。这个道挤住了是中文的翻译，那个原本的意思是说，上放在那个心田里的道窒息了，窒息了，哇，窒息了，再下去就死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相信都有一股对于真理的羡慕、钦佩的一种情操。但是同时，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会不会也蕴藏着另外一股对真理的拒绝或者逃避的叛逆？这两种会不会在我们的内心交战，从来没有停止过？当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有时候似乎愿意为神做工的时候，服侍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魔鬼就会把我们原本为了神而要进行的一些活动，因着我们的私欲，把它转变成另外一种追求个人欲望的另外一个活动了？这二者之间非常接近。是的，仇敌不会放过我们。当我们落在生活中，落在这世，在这世上活着，落在每一个光景中的时候，仇敌不会放过我们，仇敌不会放过我们。他要把我们挤住，要让我们窒息，为了不让我们结果子，好叫我们 有一天远离这个道。当我们远离了道，远离了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活？我们要为谁而活？旧约的罗德有这样的情况，他跟着亚伯拉罕他的叔叔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亚伯拉罕一直带着他，一直带着他，他长期跟着亚伯拉罕，我相信他应当像亚伯拉罕一样认识神，也许没有像亚伯拉罕认识的这么深切，但是今天不能说他不认识上帝，他不能说他不认识那位引领他们出乌尔来到迦南地的上帝。当他还年轻的时候，似乎他没有什么大的本事，但是他很安定，跟随着亚伯兰，跟随着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羊群增多了，仆人增多了，财富增多了。当人自以为其实是真的是有啊的时候，其实是另外的一个危机的起头。跟这位老亚伯拉罕在一起，那太没意思，太无聊了。他所做的是什么？牧羊，然后呢筑坛，然后呢祷告，然后呢敬拜。亚伯拉罕没有孩子，所以亚伯拉罕的前面的道路到底怎样？跟他在一起实在太没有意思了，要接触更多的世界，要接触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情，要寻找更多的刺激。这就是罗德，这就是罗德。最好玩的地方，经过了他多方的寻找，最好玩的地方叫做索多玛。本来三个月去一次，这是我说的，后来变得一个月去一次，后来一个月去实在太少了，索多玛实在太好玩了，一个礼拜去一次，一个礼拜去一次，越去越好玩，干脆搬家。那个时候他们是支搭帐篷的，搬家不那么难，不那么难。所以啊，搬近一点，搬得离索多玛近一点，离索多玛再近一点，原本是走一小时的路，只要走半小时，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时间啊？一小时半小时，越走越近，越搬越近，于是终于搬近了索多玛城居住。圣经上用这样的形容，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进到了索多玛，住在了索多玛，也许有他自己以为的欢乐，也有他自己以为的好，或者是这些迷惑，但是毁灭和审判等在他的前面，毁灭和审判等在他的前面。罗德不认识神吗？刚刚我们已经说了，他应当认识神的。今天我们是否如此呢？掺杂的价值判断，相怨的差不多心理，两样砝码的升斗，脚踏两只船的投机，以及金钱挂帅的傲慢，都是罗德的特色，会不会也是我们的特色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光景不是只在罗德的身上，这些光景极可能也会在我们的身上。荆棘的缠累是非常难以脱开的缠累，你若见过巴勒斯坦的荆棘，你就知道它又细又刺又有韧性， 被他缠到肯定遍体鳞伤。今天很多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像这种子撒在荆棘里的一群人，这样的心田渴望得胜，却在荆棘中被弯曲扭曲变形了呢？今天我们渴望结果子，却是落在荆棘那压榨的拥挤的空间中无法生存，被窒息而不得结果呢？不能够结果子呢？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光景。很多的时候我读这段圣经，常常想说，我要鼓励众弟兄姐妹，让上帝的道落在我们里面，是好土，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是的，我们渴望如此。但是今天我没有讲那个，不是说我不希望诸位是在好土中间结果子的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渴望，我自己也要学习。但是我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要冲出重围，远离荆棘的困，远离荆棘的缠绕。怎么冲出来的？靠我可能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靠自己可能吗？罗德怎么出来的？成为我们的榜样，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两个原因，两个主要的因素，使得罗德脱离了索多玛。虽然索多玛城被毁灭，罗德却得救，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亚伯拉罕的带祷。创世纪18章讲到亚伯拉罕为罗德祷告，很感人的。那一天，当上帝的使者来到亚伯拉罕那里，对他说：“上帝要毁灭索多玛。”亚伯拉罕一听到上帝要毁灭索多玛，他心里就愤怒，心里头就不能接受这位慈爱的上帝怎么会要毁灭索多玛。我想他紧接着想到的，那就是罗德在索多玛，所以他想要救罗德。但是他知道上帝要做的事，他怎能抵挡呢？所以他就祷告，他就跟上帝说：“如果那个城里有50个义人，你要毁灭吗？”上帝说：“50个不毁灭。”45个呢？不毁灭。40个、30个、20个不毁灭。他说：“上帝啊，如果有10个人呢？”上帝说：“也不毁灭。”亚伯拉罕就安静了。讨价还价有6次。诸位，各位，我们去买东西也会了哈，但是大概不会6次哈，3次你就觉得不错了哈。6次。很遗憾，索多玛城连10个义人都没有。但是我觉得上帝确实垂听了亚伯拉罕的祈祷。弟兄姐妹，走出荆棘是困难的，你我应当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应该有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真的要找一些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成为我的代求者，像亚伯拉罕为我祷告这样情辞迫切的祷告，这样爱我为我的祷告。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也成为为别人情辞迫切代祷的一个人。不要忽略那祷告的大能，也不要忽略那个祷告所带来的改变和影响。那一天，我相信亚伯拉罕祷告到10个人，上帝说好，10个人我也不毁灭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继续下去。圣经上说，耶和华的使者离开，亚伯拉罕仍然站在那里。第二，使得罗德没有被毁灭，没有灭亡的另外一个更宝贵、更重要的原因，是上帝使者的手。诸位读创世纪19章，你就看见上帝使者的手抓着罗德，把他带出去，罗德还不肯出去。为什么不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 这个所多玛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个荆棘的缠累已经把它缠到一个地步脱不开了，若不是亚伯拉罕的代求，若不是上帝使者的手，那大有能力的权的手，那在下扶持的手，那主耶稣基督钉痕的手抓着我们，扶持我们，引领我们，我们脱不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同诸同为是要付代价的，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断开一切的锁链，让我们借着主的道，借着我们的祈祷，能够从那被窒息的光景中间，被荆棘挤住的光景中间走出来。主的道像两刃的利剑，主的道像那两刃的利剑，可以斩断一切荆棘的缠绕。主的灵像热烈的火，可以烧去我们一切的悲情和下品，可以回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更多的祷告，也让我们更情实迫切的祈祷，来呼求神救我们脱离那被荆棘缠绕的光景，我们会进入结果子的里面。弟兄姐妹，你的光景是什么呢？我很感谢主，我在不知道诸位收到前两天寄出的信友通讯没有，我在信友通讯里面的牧者的话里面写，最近教会周三晚上的祷告会，我们有很强烈的感觉，那个祷告会满了神的同在，非常强烈的感觉，非常多的见证。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羡不羡慕那个被释放、被解脱、得喜乐的那个光景。感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渴望与我们同行，渴望他的道深深的进入我们的里面。你渴慕吗？诗班所献的诗歌是渴慕神。今天我们刚才唱求夺我心的那第三节说，什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不是灰心，不是那个偶像叫你灰心，不是失望，不是那个偶像叫你失望，或者是有一个道德的劝勉，不是。他下面说，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乃是耶稣基督的显现，乃是那神的手临到我们的身上，牵引我们的脚步。弟兄姐妹，你在荆棘的缠绕中吗？不要害怕，上帝必引领你冲出这个重围，进入结果子的光景里。愿主赐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愿意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对你说，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是复杂的，是缠绕、缠累、有缠累的，但是感谢你，求你帮助断开这一切的锁链，叫我们进入你的里面，借着你的道有清洁的良心，讨你的喜悦。为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求主祝福，奉耶稣的名求。
现在我们有默祷时间，默想时间。